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执事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在我们执事功能的这一部分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提到执事是配搭服事，所以呢，执事呢就应该在实际的教会的运作上面发挥它的功能。执事呢可不是来做官的，执事呢也不是信徒的代表专门负责开会，执事呢要在实际的教会事工上面发挥功能。今天的课程呢比较偏重于在事务，特别是财政方面，在财务方面执事的功能。一讲到财务，讲到钱财呢，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因为呢，在中国的过去的传统里面，所有的宗教跟钱财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分离不开的状况。也有一些邪教常常变成说敛财骗色啊，是一个最大的败笔。那么因此呢，当教会一谈到财务的时候呢，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就会怀疑，今天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啊，神的家是不是跟其他的那些邪教也是一样在敛财骗色？因此在财务的管理上面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特别在过去的一些中国的民间信仰或者传统的这些拜偶像的背景当中呢，神职人员往往就是这个聚钱财为自己所有的一个事实现象，因此呢也让教会的传道同工对于钱财的管理要特别的小心。那么当怎样来这处理这些财务呢，执事同工信徒们起来做管理的工作是再好不过的啊。当然在人数不够多的情况之下，甚至可能头羊或者教会的领导者他就必须要监管这个财务上面的出入啊，需要上面的管理啊。可是当一定的程度的规模之后啊，甚至说我们说在十个人的聚会以上的情况之下，最好传道同工呢对于财务比较不是直接的参与或者干预，而比较是客观的做一个辅导或是一个关怀而已啊。那这当中呢，信徒就必须要出来了啊。执事同工的服事里面，在钱财的侍奉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么一讲到这个奉献的收入支出的这种运用呢，就看到我们执事们的这个管家的托付了。那么在于做一个好管家这个方面的操练呢，钱财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里面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在教会里面更要管理好这个钱财。一讲到这个奉献，我们就想到这个教会呢收奉献的方式啊。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不再太多的谈论到怎样的收奉献，但是呢我们也提到在教会里面，因为收奉献的方式不同，也有可能是我们做管家的要好好的来这个应对。有的教会呢是肯定不传这个奉献带的啊。在我们本地呢，有一些教会他们是在聚会当中，在礼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布袋子啊，是传给每一个信徒将奉献摆在里面的啊。那我知道大部分在我们内地的教会呢，聚会大部分是在这个礼拜堂或者是聚会这个点的当中呢放一个奉献箱啊，有感动的，有这负担的，就把奉献投入在里面啊。甚至呢，有的孩子可以开收据的啊，在我们本地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当你的奉献呢，在这个信封袋上面注明你的姓名啊，你的金额之后呢，这个收奉献的执事同工呢，会到时候开奉献收据给你啊。这不是报账，这是我们在本地报税的时候呢，有这个扣免的啊。好，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收奉献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要传这个奉献布袋的话，执事同工就要做好这个功能的发挥啊。怎么说呢？因为在传这个奉献袋的布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用乞讨的方式给人家感觉好像你在跟我要奉献啊，不是的，我们在这个当中是服侍，方便弟兄姐妹就近 将预备好的奉献摆进奉献袋里面。好，所以我们执事同工们要发挥这个功能，就是说我是服侍弟兄姊妹，但我不是来乞讨的。好，有的时候那个眼神啊，或是说我们那种服侍的这个动作呢，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正面的教导。好，我就看过有一些执事们，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说我在乞讨一样，这眼神也避开了。那对这个奉献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不礼貌的啊，好像你很不屑于看他奉献怎么样情况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奉献你是这个代表这个教会的整个的这个收奉献的人员，然后做一个侍奉，让弟兄姊妹就近服侍。那你有这样一个心态呢，就这个钱又不是放在你口袋里面，你不是一个教化子，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传递这个奉献布袋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而且呢，要有一个良好的跟其他肢体的一个互动。那在这个奉献的当中结束之后呢，也要有一个奉献的祷告，带领弟兄姊妹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祈祷祈求。那这是执事同工能够做的一个很好的配搭服侍。在这个收奉献的过程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管理这个钱财了。无论是固定的十一当纳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再的提醒啊，在这个电台的教导里面有提到这个十一奉献是当纳的啊。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不再提了，也没有争论说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怎样十分之一，按你本心所酌定的，你要奉献的有是爱心的，当纳的是十分之一。啊，甚至还有一些是这个我们爱心的关怀，还有一些宣教上面的任献啊，种种的各种不同的奉献。好，不管是投在这个奉献布袋里面，或是在投入在教会预备好的奉献箱里面，执事们要开始做这个奉献的这个结账了。那么怎么做呢？啊，我们说传道同工不做这个财务的触碰，那么执事同工们绝对不要一个人来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做呢，这个一个是公信力不够，还有一个呢就是试探特别大啊。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啊，在一个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这么多的钱摆在你的面前，那么如果啊我们这个被魔鬼试探的话，就很容易呢啊在财务上面就落了他的陷阱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家里面经济情况不好。啊，就想说，哎，反正教会的钱嘛，是神的家里面的，拿来说周转一下，挪用一下。好，你看这个试探就临到，所以不要让一个人摆在那么危险的试探里面。最好呢是两位或甚至两位以上。啊，那当然说，那如果有这个试探，两个人也可以串谋啊。啊，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有一个彼此能够有一个监督也好，或是一个扶持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两三人以上来管理这钱财。那么这个管理要怎么样呢？当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钱财数点了以后呢，一个最起码啊，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把这个现金啊，就是这个钱财方面做一个点，这个点数啊，然后两个人互相检验到底数的对还是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把它记录在账目上面，在账簿上面啊，一个管钱，一个管账，这两者之间呢啊，就能够呢啊，一个支出的时候钱出去了。但是呢账单进来了啊，所以就不会弄错了啊，不会弄错了。那这当中呢，我们也说每一周的或是每个月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详细的收支账目啊。那这个公开的当中呢，又有不同的看法了。有的说呢每一笔奉献都公开，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哪一笔呢？有的是用这个信封套的啊，或者我们说信封纸袋的，这个在我们本地就很清楚了啊，某某人奉献了多少。可是呢有一个争议了，到底要不要把这奉献的人的名字啊登录出来啊。有的说几笔啊，比如说本周奉献十一二十笔啊，多少钱。那这个几笔，这个你真的要查当然知道有几笔了啊，多少钱数字是对的。可是你说要每一个礼拜是公布在公布栏，或者在我们的有教会有周报啊，有这个报告事项里面写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一笔一笔要写，或者把某某人某某人啊，袁某某啊，是某某这奉献多少，这把钱金额写在上面，这样好不好呢？啊，这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呢，这个执事同工们就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观察，或者对本教会的一个需要做一个平衡。啊，如果大伙或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不会高举人，啊，不会有人软弱说啊，你看某某人奉献这么多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我们没有这种错误的观念的话，那么你公布名单都没问题。 如果说啊，我们觉得说这样会被这个被高举的，甚至会有一种假象说，哎呀，这个人这样有钱啊，奉献啊，会这个让人呢、啊、这个走向虚荣虚名的，那我们就不公布名单。那怎么做呢？可以编号嘛，啊，在每个信徒固定聚会当中呢，我们会由这个执事同工呢要安排啊，某某人是几号啊，这个一个号码给他。那么在这个公开公布的时候上，005啊，这个20块。好了，你不知道005是谁了啊，或是008200块，你不知道008是谁，但008本人他知道，对不对？那执事们自己知不知道呢？这是执事要发挥功能的。我手边我当然知道005是谁了，003是谁了，008是谁了，但可也不要把这个变成说成啊，我们就知道是谁了，谁比较有钱了，我们就看中哪一个人了啊。所以这是执事要发挥的功能，在管理上面。不管是公布姓名的，或是公布号码的，或是公布几笔数字的，执事们要做的详细啊，财务执事啊，特别在这方面啊，不要经常换人啊，但是也不要从来都不换人啊，从来不换人，这个陷阱啊，这个试探也是大的。为什么？因为20-30年来都是他在管钱的话，他会变成说这个钱是好像是我的一样啊。我碰到几间教会里面，长时期都是由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姊妹他是管理钱的，他就以为啊，这个教会的钱是他的了。为什么？因为常常管理钱的人要用钱的都问他，哎，这教会某某弟兄啊，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经费怎么样啊？他说可以用，好就拿来用啊，不行啊，最近拮据了就不能用了。那好像这个管理钱的人就变成是整个教会的钱财上面的主控者，这样子也不好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管家，管家不是主人呐 啊，不要做久了以后就变成主人了。所以呢，在执事。财务执事的这个功能发挥上面，我们要小心谨慎，免得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过度的自以为是了，但也要小心，免得呢被魔鬼试探呢陷在这个钱财的情欲这个陷阱里面，以至于呢就被试探了，甚至贪污了啊。所以呢，在钱财管理上面要有账，要有这个金钱上面的每一笔每一笔的记录，而且可以公布的。让弟兄姊妹也信得过我们，啊，这是执事在财务上面发挥功能的很重要部分。另外，关于财务方面，还有账目的登记以及啊是否要公布的详细的数字呢？这部分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会继续谈论。接下来一段音乐之后呢，就会由袁哲善袁牧师我以及唐华执事就奉献管理方面有彼此的交流。又到了我们与唐华执事来分享的时间了
啊！唐华执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向袁牧师来学习怎么样当执事，
哎，这我们彼此的操练，我没做过执事，所以呢，现在就我们教导的部分跟实际的体验呢，这唐华执事可以提供在服事当中的经验了。好，
当然呢，上两集了，就上两课里面呢，我们讲到一些圣公方面的，有时候呢。执事就扮演了一个旁边的支援的角色，那么但是教会有些管理方面呢，可能执事就可以呢就比较能够有他们的角色
在
帮忙参与了。
那么按照我们课程这样编排呢，因为上两课讲到这一个洗礼啊，讲到圣餐呢，好像是传道同工全职的头羊啊比较多一点来服侍，甚至这个一般第二线的或是我们说这个执事们的服侍呢，是一个辅助者。那么今天的课程当中讲到的奉献的管理，跟下一回我们要提到的财务上面的这个账务的登记啊，这一部分肯定呢是传道同工要比较多一点的避讳，交给执事的更多发挥的。
对，他们应该可以的话呢，就比较小心一点呢，免得呢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行政上面或者教牧事工上面来讲，头羊已经负责了很大的一个责任了。那么钱财上面如果还是由传道同工来做的话，往往这样子情况之下会让不明白的人呢，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好像就是这个传道同工的他的私人产业、私人企业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在中国大陆里面。 教会也蛮多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尤其是啊，我信了主以后我很热心的去传福音，那么因为附近没有教会啊，所以呢弟兄姐妹都来我家聚会啊，甚至呢就变成了这个礼拜堂是我一手一脚建立起来的，很自然的就感觉上就觉得这是我的教会，那么这里头什么事情我都一脚踢，什么都管，那变成了一些产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了规模以后，人多了以后，也或者是特别最敏感的，就是有一些金钱来往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
没错，一般来讲，这个奉献的一个管理上面来讲，事实上，在讲到这个洗礼课程的时候呢，原则上袁牧师我也曾经分享说，我一个执事他很可爱，他每次讲到钱财奉献呢，他就愿意来分享啊，这确实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担了。为什么？因为在财务上面来讲，奉献是弟兄姊妹对神家里面的一个供应，或者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要教导的。你不能说哎呀这个讲到钱呢好像传道就世俗化了，那这样都在讲台也不讲，私下教导也都没说明的话，这就让弟兄姊妹在蒙福的途径上面少了一种福气了。
那这方面来讲呢，就是盼望在教会里面呢，就不只是一个人在管钱呢，特别是一个团队或者是最少有两三个人在这方面呢能够大家都知道，就免得有私下
就怕被试探
了
或怎么样了，
对处理金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执事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对，
当然不是说钱呢就我来管了，工作你来做，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说在管理账目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在处理的时候，免得呢一方面自己会很容易受到那种的试探引诱了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容易造成呢教外或者是教会里头的人变成了一种攻击的一个题目，
对，
就是说啊你金钱处理的不好啊，结果呢本来你做很好的圣工，也结果呢就羞辱主的名了，绊倒别人呢，这样不好了。
确实，在这个奉献的管理上面来讲，不是说传道人不闻不问啊，我们做传道同工的或是全职的，也是要关怀了解教会现在，或是说我们这个聚会点呢，现在经济状况。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些事工的推展啊，或者一些训练材料的购买啊，还是需要有一些钱财的一些运用的。但是呢，并不是说直接经手这些钱财，由执事们来做的话，基本上一个就是绝对不会少于一个人啊，你执事同工两三位以上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彼此配搭的时候呢，在这个管理上面来讲，也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奉献不是落在某一个个人或是少数人的他的私人口袋了。
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教会里面都出现有些有两个职位，一个叫司库，一个叫司庶啊，就是说
司账，
司账哈，这个名称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做一个记录，一个是真的是管钱，那就大家可以互相的去帮助了，免得有错误的时候呢，就一个人就做错了，或者
是
账目不清楚了。我想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应该好好建立这种的那个制度，以免呢有些人落了一个软弱里面的时候呢，就结果羞辱神的名了。
不过唐华，我们在这个听众来信或是一些弟兄姊妹肢体的一个回应当中有提到，因为我们过去这个课程已经曾经上过了，他们就说好，我们也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也确实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感受，要回应神的这种恩典啦。所以有的家庭教会或是说这个聚会点里面，因为从开始都是大家奉献的，
对，
也没有真正在收什么钱财或奉献的这种金钱的这个好像这个收集的，那么现在呢也感受到我们说要奉献是一种蒙福的表现啊，
对啊，
那寡妇都把两个小钱都可以献上啊，这个耶稣都纪念的，所以呢现在变成说原来没有这个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大家供应了，好像你开放家庭他提供什么材料啊什么都可以了，现在变成说要去有一些金钱上面的管理了，竟然有这样子回应说那这个钱呢因为在谁家聚会就交给谁家去管理，哇，这下子变成说谁开放家庭谁就收这个钱了。
我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弟兄姐妹用爱心有些奉献，就是可以说分摊一些开支上面的需要，但是呢因为人多了，有时候钱财过手的那很就是多了的时候呢，就 容易产生问题。因此呢，我想我们就不需要跟人挂钩太多了，
嗯，
就应该呢，就跟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教会，一个聚会点或怎么样，那我们最好是能够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随时都知道的一些账目，
嗯，
可以检查的，就变成了一种公信力是很重要了，
是，
啊，免得有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就魔鬼试探我们，哎呀。跌倒了，因为这一点是蛮重要，因为太多太多的人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失败的啊。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谈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
嗯，
他呢传福音没有问题，
是
他讲道很好，
嗯，
就是管理钱财，他就觉得我很有爱心，那没有问题了，反正什么都可以了，就是神的事情，结果呢，啊，他自己本身没有问题，后来就有问题。
接替他以后的这些管理者呢，因为不同的人来管理了，原来都是大家也信得过他，所以都是他一个人来处理，都没问题，因为他知道清清楚楚的。但是他在交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把它区分清楚，
那人家就不会这样看
了，对了
啊，到后来呢，反而是甚至呢要告上法庭，这样的绝对不能够荣耀神。如果从开始的时候能够有弟兄姐妹他所信任的，而且是属于弟兄姐妹也可以信任的去帮忙管理，那当然这些人如果能够在有个执事的职分的话去管理的话，那弟兄姐妹就可以呢放心了，也可以避免有一些什么错误出来了。
是，
我想这一方面来讲，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就也特别的小心，因为过去我们在管理的时候就人少嘛，那就很简单的，加加减减就可以好像把账务都做好了。事实上呢到后来人多了，而且呢金钱的奉献也多了，甚至呢我们有一些福音的事工也开支也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呢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不只是说有钱了我们就花掉它，或者是没有钱了我们就向神求，而是在神面前我们要做好的管家，
是
要管理这些弟兄姐妹奉献给主的金钱。
嗯，那么确实呢，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是做传道人之后呢，这钱财当然是就不管了，我们只是关心教会的一些运作。那么在我在学生时代信主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团契，我做过这种所谓的师库，小师库，因为钱不多啊，但是呢那时候就很清楚，每一次奉献完这个聚会完，我们会收到一些奉献哈。那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收到以后呢，当场就应该是我跟另外一位同工
啊，
我们就先点一下，钱是不多的啊，可能这个这像我们现在来讲，有些可能只十几二十块而已啦，但是因为都孩子嘛，都学生呢，大概有的五块，有的一块这样奉献，但是在整个的这样子的收集之后呢，一定当天登账的，
登账，
你不要说我先摆在我口袋里。我回家再点这个，回去以后这个是自己的零用钱呢，还是这个团契里面的很可能一块两块你觉得不多，但是长期这样下来就变成试探了。
坦白说我就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往往呢我说这个工作呢就交给数目比较清楚的弟兄姐妹来负责，我是对于金钱呢是比较马马虎虎的，不是算那么准确的人。比如说买东西买了9.5元，他找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一定知道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就不很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如果没有人负责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要多花点心思力量。
对对，有时候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处理金钱呢，不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好像在处理教会的事。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他是非常清楚的，他就好像呢他的口袋里面有几个口袋，这个是一定是教会的口袋，
对，
绝对不能碰的。当然他分得很清楚了，他当然是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就安排他来管理这些。
是，
他真的很清楚，我真的很佩服他。那么1元也不会缺的，
对，
很准确的，
没错。那么在这种奉献的管理上面来讲，我们说主要是一个制度化啊。当然最先开始很可能就像我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团契，人数也不多，钱财也不多，那你说这怎么制度化呢？你要有一个简单的账册，
对，
从小的地方开始你就应该是清楚的，那么等到人数多了或者将来交接的过程当中就很清楚这笔钱是归哪一部分用的啊，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方面来讲当然是有关记账了，听说你下一课你就会比较详细的
讲到收支方面。
我们还是在管理方面呢，我就觉得在 弟兄姐妹当中，我是鼓励你们真的要及早就建立这个制度，不要说我们现在才十个人二十个人那就不管了，或者是钱不多。我想这个如果尽早的去做好这些的制度的话，对将来是有帮助。
是，
如果我们现在乱七八糟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才有花很大的心力去把它整理出来呢？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做的话，这样的一个 想法呢是根本不会成功的。
我猜想当年耶稣十二使徒里面的这个犹大的管理钱财收奉献这部分呢，就管理得很不好，反正就一个钱囊，他的也在里面啊、这个大家的公款也在里头，所以他常常从里面拿钱花。
我这个点，这一点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大概我暂时都不敢控告犹大但是他对钱大概也是非常敏感的，
是是，
以至于呢后来他为了
钱不够用了，把主也给卖掉了。
不晓得呢，对但是呢他这种的心态我们当然不能够向他学了哈，而是说我们管理神家里面的钱呢，我们需要有那种敏感度，
是要很清楚的一些制度上面的管理，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小部分开始，不要说等到我们足够了，或者说人数到一个程度，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更大的需要，更需要来建立了。那么奉献这一方面的观点呢，往往对我们内地的教会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我有几次到一些聚会点啊，或者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一直觉得教会里面不得要收奉献，因为呢会被人家误会，以为我们传福音给人家是为了钱。
那当然这个要解释清楚，而且我们处理的如果得体的话呢，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误会的。那么因为圣经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就有教导，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带着祭物来朝见神哈。这种的观念一直都有的。今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把什么献给主呢？当然主要我们的当然是我们整个人爱他侍奉他，但是我们手上有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愿意奉献给主，让主使用。当然我是心里面是十分赞同的，一个教会他应该有一种自立哈，就是说在经济上面自己管理好，
是
以至于呢能够供养那个传道同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呢有更多的发展神的圣工。
是
教会有什么需要，不是向外求的，是神感动弟兄姐妹有奉献，以至于呢我们在好好的管理运用的情况底下呢，都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且把神的教会呢建立起来。
讲到这部分呢，我们下一堂课程里面还会提到一些财务上面的收支的账目的登记啊，或是一个评估，甚至要做预算了啊。有人提到说那有多少花多少啦啊，还有的甚至因为等到要建堂了才发觉要开始收奉献了，这都不是很恰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之前就应该先要有良好的观念跟制度，而不是等到要用到钱的时候才去收钱，这真的给一般人的错误的影响了。
当然呢每个人怎么样去管理金钱个人都不同，但是当属主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制度，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信誉了，就绝对不能够让神的名受到羞辱，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凭着清洁的良心来服侍他的。
是，感谢神兴起执事同工们能够在奉献的管理上面能够共同的参与，而且有良好的配搭。那么今天课程在这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提醒您有任何的建议，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难题或感受，都可以来信跟我们联系的，或者透过电子邮件，或者透过图文传真。那么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三牧师。
再见，我是唐华。
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 在举止第四名，大家扶一柱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量，用尽